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感谢主今天带来一些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很多昨天参加圣诞福音聚会的慕道友朋友们，也可能也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欢迎你们的来到。我们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你来认识耶稣基督，来认识救恩。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人从一生下来便开始寻找，不过要到了很多年之后，你才会慢慢的发现，你一直在寻找一件你没有得到，但是你却认为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要重要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你会故意忘记它，你会用你的时间跟心思全部的埋在工作里面，有的时候你甚至会自以为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寻找那样一件重要东西的意义，没有这个必要性。而有的时候你的确能够把它忘掉，可是要不了多久，这样一个老问题又会回到你的思绪之中，你又重新开始你的寻找。在你独处的时候，你会注意你周围的那些陌生的男女，你会在想他们是不是和你一样也在寻找，他们在寻找一个他们自己内心说不出来但是却明白非常重要的东西。有的人会在婚姻里面，在家庭里面得到满足，有的人则是在名利场意气风发，他们似乎没有这种烦恼，你看着他们你就会以为他们可能已经找到了，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所要的啊！你会对自己说，只有你还在你人生的小径上默默的徘徊，这条昏暗的道路上跌跌撞撞，你找不到出路。其实陷入这种困境的人绝不止你一个，因为人人都像你一样在寻找，人人都想明白人生为什么这么空虚，世界为什么这么纷乱，道德为什么沦丧，全人类都在热切的盼望有人能告诉他们，给他们解答，让他们得以安慰，得到内心的平安。这段话取自一本书，叫做《人啊，你往何处去》，它的作者是美国著名的布道家葛佩里牧师。这本书写于1953年，他于1984年再版。很多人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在这个教会里面。葛佩里牧师所在的时代是美国的黄金时代，美国从大萧条和二战的阴霾中迅速的恢复，自由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蒸蒸日上，他们唯一的对手苏联渐渐的衰落。那个时代是一个信息革命的时代，科技高度的发展。在30年代的时候，美国全国只有不到400台电视，但是在1969年，美国向全国现场直播了阿姆斯特朗在月球的登陆。那个时候，美国全国的电视有超过6000万台。我们有的时候会想，有一天我们的国家达到美国那样的水准，物质非常的丰富，律法越发的健全，教育高度的发达，我们发展的那个水平，我们是不是就会寻找到了我们内心所寻求的那个答案？答案是否定的。葛佩里牧师就是在这样一个美国的黄金时代向美国人发出了这样一个叩问：人啊，你往何处去？我们每一个时代人都在寻找，今天我们并不比古代的人更加接近人类所要寻找这个终极答案的，我们并不比他们更加的接近。古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可能在茶馆、酒肆或者青楼，他们借着他们的诗词歌赋或者是文学作品来表达他们对时政的争辩，对吗？他们在评价说皇帝身边的那个庸才，他们误国，国家制定了错误的政策。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做着跟古人同样的事情，只不过我们换了个场所，我们在网络上，在论坛里面，通过键盘奋笔疾书，我们在表达了自己的真知灼见，这是打引号的真知灼见。我们或者在朋友圈里面，我们看到一条新闻，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又发生一件糟糕的事情，我们这个对着它摇头叹息。可是很快你们公司的前台告诉你说，你有一个淘宝快递到了。 但你一层一层的打开这个淘宝的包装盒的时候，你一点点的满足被实现的时候，我在片刻之前对这个世界的不满愤世嫉俗马上被另外一种寻找所代替。你打开了淘宝的网页，不只是年轻人，不管我们在哪个年龄段，我们在哪个时期，我们都在寻找一样东西，我们在寻找我们眼前的满足和未来那个不确定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填补我们内心深处那个最神圣的、最无以明知的不满足。今天我们要来读一段经文，我们看到了一群寻找到了的人，他们找到了他们的答案，他们如何因为他们这个所等候的、所寻找的答案而欢喜、而快乐、而传扬这一重要的信息。我们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我们今天讲到的信息是路加福音的第二章21-40节，它在新约圣经的67页。在我们去年12月的时候，我们来用一个月的时间分4次讲到来讲了路加福音前面部分，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喜马拉雅来重新听一下。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的2章67页，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会众读一节。路加福音2章21节，满了8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之前天使所起的名。
他摩西律法他的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
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
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这两酒，或用两只雏鸽献祭。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
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
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了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
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
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孩子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
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照以色列中许多人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舍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
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神。
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将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
耶稣和玛利亚照着原律法办完了这些事，就回家里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
孩子渐渐长大，渐渐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这是神的话语。天父，我们为你的话语感谢你，我们感谢你通过今天的信息来让我们认识救恩是如此的信实，我们祈求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来理解主你的智慧，感谢主，我们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之名求，阿们。路加福音的2章下半部分，这段圣经的叙事来到了耶稣出生之后，他还是一个婴孩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昨天我们刚刚庆祝了圣诞，那圣诞的精神，真正的精神并不在于我们庆祝耶稣的诞生，而是在思考关于耶稣这个人，他究竟是谁，为什么耶稣他的出生对于2000年前的古人，我们现在的我们是如此的重要。这段经文回答我们，耶稣 是神所预备的真救恩，我们应当信靠他和传扬他。耶稣是神所预备的真救恩，我们应当信靠他和传扬他。路加通过先知的三个信息来给了我们这个答案，让我们认识到看到救恩、传扬救恩、信靠救恩。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看见救恩。在21节到24节，圣经的焦点仍然是在耶稣和他的父母身上。在第二章的上半部分，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诞生，就是我们所通常所说的圣诞，那是一个充满了荣耀的故事，一个事情。耶稣是圣灵感孕，同于玛利亚，在玛利亚还没有过门之前所诞生的，用一个超自然的方式所诞下的耶稣。天使称之为大喜的信息，并且这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而对于他的父母玛利亚和约瑟而说，刚出生的耶稣仍然是一个普通的小婴儿，一个普通的犹太人的小婴儿。他们也把耶稣当作一个普通的小婴儿抚养长大。在21节，圣经讲到说，他的父母将他像其他的犹太婴儿一样，在出生后的第八天接受了割礼。在22节，他们按照犹太的律法带着耶稣来到圣殿，来将按照律法将头生的来献与犹太人自己的上帝，宣告他是分别为圣的，他是属于犹太人的神的。到此为止一切都很正常，圣诞在出生之时的荣光已经褪去了。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在耶稣降临的时候有东方的明星，有三博士来敬拜，有号角，有天使，所有这一切现在已经褪去了。在父母跟亲友的眼里，耶稣是一个普通的犹太婴儿，他们可能说不清楚耶稣真正的来历，他们可能的确在他出生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很奇妙他们没有办法来描述的事情，但是这个热点已经褪去了，这个家庭回到了犹太人正常的轨迹上，犹太人正常的轨迹上，他们遵守犹太的律法，并且期待神成就他所应许的关于拯救、关于拯救的应许跟承诺。在第25节，他们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西面。路加在这里如此描述西面，他说这个人又公义又敬虔，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我们看到西面有几个特点，第一，他是又公义又敬虔的。公义指的是他的行事为人是合一的，他没有用诡诈或者强暴来对待其他人。而虔诚代表什么呢？虔诚代表着他已经完全了履行了他所有的宗教的责任，并且他有个更大的特点，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从英文版的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路加在这里说圣灵是持续不断的在西面的身上，这在旧约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恩赐。它代表了什么呢？它代表着西面所说的话不仅仅是代表他自己，而是在圣灵的光照跟启示之下所说出来的。可是这位又公义又虔诚又有圣灵在他身上的这么一位，我们可以讲非常棒的一位神的仆人，他不满足，他有非常大的一个不满足，就是神没有按照他所应许的来拯救以色列人民，以色列仍然处于罗马的统治之下，摩西的律法并没有完全的执行，对神的敬拜没有完全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在上周的我们讲到信息中，我们了解到罗马政府对于以色列这个国家，甚至不能叫国家，他们没有完全，他们没有独立的主权和司法权，对以色列这个地区他们的宗教怀柔政策，你可以去敬拜上帝，你可以随便敬拜任何人，但是有一天你要到罗马人的面前说凯撒你是我的主。所以 敬拜没有完全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律法没有被完全执行，以色列人仍然保留了宗教的礼节，他们也有宏伟的圣殿，但是主却不与他们同在。以色列人自以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神却不对他们说话。这就是西面的寻找，这就是西面极大的不满足，他要寻找和等候神所应许的耶稣基督，也就是能够把以色列重新带回到神的面前，那位救赎者，拯救以色列的，脱离现在这个悲凉处境的那位弥赛亚。这是西面的寻找，这是他极大的不满足，他在等候弥赛亚。西面比我们这个时代人幸运的一点在于圣灵与他同在，他看到了这位拯救者跟安慰者并不是来自于他自己，而是来自于外在的，来自于他们所寻求的那位神。26节如此说，他得到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但是在一个不认识上帝的国度里面，这样的拯救者来自哪里呢？在一个不认识上帝的国度里面，这样的拯救者来自我们自己。我们期望有一个英明的领袖，我们期望有一个完美的社会制度，我们期望我们的能有一个好的工作、高的收入、好的教育，我们期望环境的改变。有一天可能当我们的环境像日本那样，我们就不用担心雾霾的污染了。葛贝里牧师在他的书中如此描述美国人是如何寻求他们的不满足的，他们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他说，我们选择的第一条路，路上写了四个大字，政治自由。我们说只要有了政治自由，人人就可以安居乐业，我们就可以选举出一个好的政府来管理我们这个国家，照顾我们。在许多的国家里面，人民实际上已经得到了这种自由，可是那理想中的安居乐业并没有实现。从报纸上我们天天可以读到贪官污吏的新闻，他们怎样的徇私枉法，他们怎样的假借民主之名。政治自由当然非常的重要，也是值得宝贵的东西，可是单靠政治自由绝对达不到我们所想要的理想的世界。另外一条路，教育。许多人把信心放在教育上面，他们认为有了政治自由，有了教育的配合，我们就可以达到目标，我们不顾一切的走上了这条路。但是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在美国可以算是人类文明史上受到的最好的一个教育了，可是我们仍然非常的茫然，不知何去何从。美国的中学生所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对这个宇宙的了解，超过了亚里士多德时期最了不起的科学家。但是我们的头脑里面充满了知识，我们的内心还是一片空虚。当然最了不起的、最吸引人的一条道路是高的生活水准的追求。我们觉得只要我们的生活水准提高了，我们进入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更快乐的世界，这条路仿佛就是灵丹妙药，只要你肯服下去就百病全消。在这条路上你可以看见印刷精美的各种的广告，有的是一排排闪亮最新款的冰箱、洗衣机、各种的电器，还有又精美又营养的罐装食品。我们认为这一条路一定是走对了，别的道路也许是错了，这一次我们一定成功，这是消费主义的兴起。可是这种生活有没有给我们带来幸福？有没有让我们找到我们所寻求的快乐跟满足，让我们振振有词的可以继续寻求下去？没有。我们自满而骄傲，以为过去的世代只能梦想的事物现在都在我们的手中，过去好几个月才能度过的海洋我们现在只要几个小时，我们发明了不少的特效药， 我们过去苦恼我们的疾病，我们今天几乎已经绝迹了。我们建设了高楼大厦，而圣经所记载的巴别塔就像一个蚁丘一样。我们现在继续探索我们这个世界甚至是外星球的一个奥秘，过去许多不知道的知识，可是我们那么多伟大的成就有没有丝毫减少我们内心的空虚呢？我们能不能从这些成就里面得到一丝的满足？我们又明白为什么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能从这里成就里面学到什么？不过即便有这样的进展，我们并没有解决人类的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尽管我们可以造摩天大厦，我们可以造世界上最强的桥梁，我们可以成功的探索这个外星球的奥秘，我们甚至现在已经有能力去探索太阳系以外的奥秘，但是我们没有解决一个最根本的困扰人类几千年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如何解决死亡？我们仍旧不能够驱控自己，那么人仍然是不平等的在相处。人类犯罪堕落的天性让我们的生活仍然充满了仇恨、嫉妒、以怨恨、死亡、罪的咒诅仍然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永远的陷入在死亡的恐惧之中。人类可以有发明的天才，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很多事物，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改变自己。你可能会说，美国人要求太多了，我们不要那么高的大厦，我们不要去探索外星球，我们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城市里面安居乐业就好了，他们太贪婪了。可是我们只需要回想一下我们每个人自己从生下来那种追求，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曾经满足过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我们什么时候曾经有过一次性解决了你眼前的问题以后，你没有去思考接下来一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并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民主政治不好，高科技不好，他们当然是非常好的东西，对吧？你的小区很干净，你不会在上面扔把你的喝完的可乐罐扔在上面。好的制度、好的环境的确可以抑制我们心里的邪恶，它只是抑制。我们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是它不能解决邪恶本身，因为邪恶本身就在人的里面，邪恶掌管了人心。奴隶可能会改变自己的环境，他以前住草棚，现在可以住砖瓦房，他以前吃一顿，现在可以吃三顿，但是奴隶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圣经称人是罪的奴仆。西面这位神的仆人与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当他看到了，当他找到了，他真知道自己知道了。在圣经的第29节，他感慨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以色列民的荣耀。西面是真正的朝闻而夕死，朝闻道夕可死矣，这是孔子说的。孔子虽然这样说，但是他一直没有找到他所寻找到的这个朝闻夕死。他穷极一生的来寻找他所能找到的诸侯，他一直在找寻他所追求的那个道可以被采纳被实现，否则他不敢确认那是真正的道。他主张的仁政如果没有人实践，他如何知道那是仁政而不是他自己一个理想主义的一个追求？而西面则不同，第一，有圣灵的启示，这是神所预备的基督，而神是值得信靠的神，神所应许的必应成就。他不需要去看到耶稣你做到了什么，你成就了什么，而是单纯的相信神和神的启示， 那就足够了。第二，基督所成就的应许不仅仅是上帝对大卫的应许，更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因为西面会说，耶稣会成为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救恩从基督开始临到了万国万民，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以色列这样一个小国。西面听到了神的话语，这个话语是神的启示，是圣灵的启示，他看到了神的应许，虽然他面前只是一个别人眼前所看到的一个普通的犹太人的小婴儿，但是因着神这样说，他就这样相信。所以朋友们，神就是在向我们要这样的信心。在这本书上他说，你就照着他所说的相信。西面所相信的是圣灵的启示，因为耶稣在他怀里仍然是一个柔弱的小婴儿，不会说话，跟我们母婴室的小婴儿没有区别。在他眼里看的，他所面对的仍然是一对普通的犹太人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但是他听见了神的话，他认识圣灵的声音，他就相信。朋友们，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一样，你的眼睛也看见了神所预备的救恩，神为人所究其一生所追寻的预备的答案，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但是仅仅看见是不够的，西面接下来的预言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做出选择和回应。圣经的第二部分，在34到35节，路加福音讲到了要信靠救恩。为什么耶稣是我们所寻求的答案？那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违反了上帝的旨意，一意孤行的那一刻开始，人就在为这一个同一个问题而苦恼。这样一个悲剧所造成的原因，我们可以在创世纪的经文里面找到，我们也可以在罗马书的一章里面找到隐藏在这些问题背后那可怕的因果关系。人类犯罪堕落的天性让我们充满了仇恨、嫉妒和愤恨，死亡、罪的咒诅落在人的身上，让我们永远陷入了那死亡的陷阱之中，让我们畏惧死亡。人虽然有发明的天才，但是能改变很多事情，但却改变不了自己。人可以想尽各种办法，却一点也不能改变罪的状态。但人是诡诈的，我们给罪各种粉饰的名称，就好像我们给那些破旧的房子重新粉刷一遍，让他们让看起来像新的。我们如何来粉饰罪？我们用一些词来取代它们，我们的差错，我们的过失，我们不认识，我们不了解，我们软弱，我们用这些字眼来称呼罪，但是罪仍然在那里，罪不会因为我们的粉饰而有任何的一个改变。无论我们如何的自我安慰，人始终是罪人。而人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痛苦，这个世界我们所愤世嫉俗所谴责的一切的不公平不公正，都是罪的结果。忧伤也没有离开我们，自从亚伯为盖因所杀，自从人类的第一场谋杀开始之后，那样一个死亡在亚当跟夏娃心里面的伤痛的时刻开始，对死亡，面对死亡那一刻沉痛的忧伤就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生命所不能承受的。谁都没有办法逃避，人人都有忧伤的时刻。在约伯记中，约伯在忧伤的时候，他一个朋友甚至告诉他说，忧伤就是人生的目的。约伯记的5章6节，这位朋友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忧伤一直都在，死亡也人人都在，死亡没有离开我们。我们努力去改变死亡的外貌，我们把停尸房叫做太平间，我们把墓地叫做纪念公园， 我们甚至避免跟我们最亲近的人在一个我们看似很吉祥的时刻，比如过年，我们来谈论死亡。我们避免跟我们最亲的人来谈论死亡。但是死亡之所以为死亡，它冷酷的存在丝毫没有改变。在希伯来书九章如此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这是我们无可拯救的一个命运。那么这个世界上非常多的哲学也好，他的思想家也好，都希望能超越神的话。现在的哲学家跟思想家仍然努力的让人相信我们可以有别的方法来代替耶稣基督的道路，但这些方法没有任何用处。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来解决困扰人类的这三个问题：罪、忧伤和死亡。耶稣来解决这三个问题：罪、忧伤和死亡。人类在被这三个问题所驱使，我们寻找不同、各种不同的答案和各种不同的解决之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源头，就是人和神的关系因为罪而破裂。人不能回到那个良善的美好的神的面前，人不能回到伊甸园，便只能依赖我们所说的我们人的善和我们本性的恶来去寻找道路。耶稣为什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借着自己的死代替了罪人本应当承担的刑罚，代替了我们本应该在上帝面前所承担的刑罚，代替了我们将来我们要面对的那永远的死。他代替了这一切，从而使我们使神能够称我们为义，让我们可以得到定命罪的自由，可以重新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基督教所传扬的福音，也是我们所信靠的福音。但是这样一个福音需要人人都做出一个回应，相信还是不相信。圣经没有给我们第三条道路，圣经只给我们两个选择，相信还是不相信。我们不能选择我们接受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不能选择我们什么时候来相信，我们只能做出一个回应，相信或者不相信。对基督教友善，认为信主的弟兄姊妹们都是品德高尚的好人，这不是相信福音。那到底什么是相信呢？相信就是有一天我们要重新宣告我们自己的主权究竟是属于谁，宣告我们自己的主权是属于我们自己还是基督。所以这也是圣经在34到35节西面所发出的一个预言的意义。他说这个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西面在这里说，耶稣基督他带给了人的一个分别，他要叫许多人跌倒，又要叫许多人兴起。耶稣把人分开，那些拒绝他人最后一定会跌倒，而那些跟随他的人必定会兴起，必定要进入救恩之中。每个人我们都要面临这样的选择，我们选择拒绝他而跌倒，还是选择信靠他而兴起。不仅如此，耶稣说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在真正的神没有让我们向我们来显露神自己之前，我们为自己预设了很多虚假的信息，为自己预设了非常多虚假的神跟主宰。在近代史中，我们都知道有复辟袁世凯复辟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非常有意思，袁世凯想当皇帝，但是呢那个时候正是一个民国兴起的时代，虽然是军阀混战，但是帝制刚刚被破除。于是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他想了个办法，他花了30,000元，他做了一份假的期刊，这本期刊叫做顺天时报，这本期刊是真实的期刊，但是它的内容很特殊，它与市面上所流通的期刊不一样。这个期刊天天在告诉袁世凯，君王制度的恢复是合理的。袁克定花了30,000元来做这件事情。30,000元什么概念？在1915年的北京，一块钱能够买60斤的大米。他的儿子耗费巨资来做了这件事情，直到有一天，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她突然发现她父亲读的这本报纸怎么跟外面市面上流通的内容不一样，于是谎言就被拆穿了。可是这改变任何事情了吗？袁世凯拒绝去当皇帝吗？没有。1916年就是洪宪元年，他当了83天的皇帝。他是不是太贪婪了？他是不是太蠢了？我们常常会说那些君王太蠢了，他们一点都不蠢，他们的很多从人的角度上，他们的资历他们的智慧远超过我们中间的所有人，他们一点都不蠢。他知不知道真理？他知道真理。他知不知道君王复辟是一场冒险？他知道，但是他选择了拒绝接受，他选择了拒绝相信，他选择相信自己。所以福音也是如此，向我们每个人发出这样一个挑战，就是不要掌管自己，不要自己掌管自己，自己救赎自己。你需要一个全能的平安的君主来做你的主，你可以相信他，因为耶稣基督的死是如此的信实。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正如西面所说的，在35节，西面如此说：你自己的心要被刀刺透。他对约，他对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说：你的心要被刀刺透。因为那样一个死亡是非常非常的真实的，但是他的死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为了代替我们将来在主面前，在上帝面前那永远的死亡。我们要祈求他做我们的主，你就是被他所兴起的，拒绝他做你的主，你就是那要跌倒的。没有第三条路，你只有两条路可以选，相信还是不相信。在你看见了救恩，在你信靠救恩，路加福音第三部分来讲到了我们要传扬救恩。在第29节，西面说：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救恩。那并不是说我们已经知道了救恩，我们也的确信靠救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太苦了，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早日荣归天家。西面是不是在说我已经知道了救恩了，所以我现在可以去死了？我们也听很多人在讲到说，我现在信主的条件并不是很成熟，我希望有一天可能我的经济条件达到了，我有足够的时间了，我不为这个世界所拖累了，来那样一个时间我来接触耶稣基督，你做我的救主。的确这个城市给了我们太多的压力，我们一些迫切的眼前的问题，我们如果不解决，我们的确是面临一些很尴尬的问题。就像昨天我们在邀请为我们这间教会辛辛苦苦打扫的阿姨，我们邀请他来到主日，来到我们中间，但是他说没有办法，他的孩子两个孩子要上大学，他必须要赚钱，他今天要做8个小时，他今天下午4点钟下班。我们的确有一些眼前的问题要解决， 我们也并不是说你今天听到了这样一个信息，你马上站起来做一个决志祷告，说我相信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们并不是说当你知道了这个真理之后你马上接受，这就是相信。我们也非常的明白，当我们从认识真理到我们相信真理是需要有一个时间段的，我们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这个认识的过程可能因人而异。我自己就悟到了2年半，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你不要为自己制定一个相信的时间表，你不要为自己做一个决定，说我在什么时候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延迟相信就是拒绝相信，你就是在死死握住自己，做自己灵魂的主人。你仍然认为自己可以掌握你的灵魂和你灵魂的去处。你可以说，我们需要了解更多，我渴慕神的话语，我需要认识更多，但是你不能说我要来决定我什么时候相信。没有人可以知道自己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所以西面真正说的是，神可以释放他安然的去世，这是一个朝闻而夕死的感慨，而不是说他真正的要去面对死亡。在我们的核心课程，我们的教会历史中，我们讲到英国改教时期，大量的主教为捍卫福音的真理被烧死，他面临火刑。他们比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确切地知道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他们比我们任何人都知道他们在一个可预见的期间里面他们要得到怎样的结局。他们没有欢喜快乐说这个世界上苦难终于要结束了，我要去见主了，让这个日子早点来吧，让火刑早点来吧。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用他们生命最后的时刻在悔改，在传扬福音。他们在用他们所经历的每一次的审判，甚至他们走向刑场的那每一步，他们在面对火刑中那样的在主里面的平安跟喜乐。甚至有一位主教，他的确犯下了否认神的一个大罪，他把自己的手先放到了火里面等着烧焦。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死亡如此的切实，就像西面说的，你的心要被刀刺透，死亡如此的真实，如此的冷酷。它并不像我们所说的，我们为主献上生命，为主殉道，如此的轻松，如此的真实。耶稣基督在他被钉上十字架之前，他所面临的审判，他所面临鞭刑，抬上十字架，走上那个爬山的路，被钉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折磨，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真实的。这些主教们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宣扬神的话语，在用他们的生命来见证神所赐给他们的平安和喜乐。在36到38节中，我们又看到了一位女先知亚拿，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相信基督的人应该对救恩做出一个怎样的回应。她说，正在那时，她进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亚拿对她所知道的救恩，所听到的救恩做出两个回应。她第一个回应是称谢神，称谢是一个表达敬拜的一个动作，他不但因为神是真实的神而敬拜他，更因为基督就是以色列人所寻求的那位救主而感谢他。敬拜、感恩、赞美，这是基督徒对救恩所做出的第一个回应，也是最重要的回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认为今天早上的主日这样一个崇拜是这间教会最重要的聚会，也是普天之下所有奉神的名来敬拜主的教会最重要的一个聚会。它的聚会超过了你所要参加的小组，超过了我们的祷告会，超过我们的成员大会，超过我们的核心课程， 你通过核心课程，你可以对神有更多的了解，它超过这一切知识。因为圣经让我们看到，对主的敬拜跟赞美，是我们对福音首要要做出的回应。如果你真的相信基督是你的救主，那么基督的救赎，我们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在一起聚集称谢他、赞美他、认识他和向他祈求。如果你说我已经相信了基督，我如何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给你的回答是，你要委身于一间地方教会，稳定的参加这个教会的敬拜。你要委身于一间地方教会，委身于一间圣约的群体，参加主日敬拜。这是我们对福音所做出的第一个回应。那亚拿的接下来说，他说的第二个回应，他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我们看到他的第二个回应，他不是说我见到耶稣基督了，我神是信实的，我要回去继续做一个好人，我要继续虔诚的来敬拜主。他说的是，他将孩子的事情对一切在期盼着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他要传扬这个好消息。就像我们昨天晚上聚会，我们传扬主的信息，你知道吗？我们昨天晚上的这些装饰品是我们的小朋友准备的，我特别的感谢芥菜子的妈妈们，他们在这个星期的周中，他提醒我要把靴子和麋鹿的剪纸取消掉。为什么？因为靴子跟麋鹿的剪纸，它联系到了圣诞老人。圣诞节不是来庆祝圣诞老人。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智慧，或者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能力，更好的来向那些来到我们中间的慕道友朋友们来讲说福音，但是我们不向他们传递错误的信息。我们不是把这样一个节日献给我们所寻求的那样一个欢喜快乐，而是我们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聚会，我们让这些不认识主的人知道我们今天是要追求什么，我们来寻求的是我们要认识耶稣。就像弟兄姊妹们在朋友圈里面的分享的时候，我们会分享关于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关于技术的革新，这些东西并不是不好，可是我们都忘了我们自己手上有一个最强的一个翻墙软件，一个最强的翻墙的工具。这个工具帮助我们翻越了我们自己心里面我们的罪所筑的那个高墙，这就是福音。我们翻过我们心里面罪所筑的那个高墙，让我们看见了什么？让我们看见了神的圣洁、丰盛跟怜悯，福音所带来的喜乐和和平，这所有的一切值得我们去传扬它。西面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位在襁褓中的耶稣基督就是神所预备的弥赛亚，他不仅是神所应许给大卫的，也是应许给万国万民的。这是创世纪中神所说的应许给我们的那位胜过蛇的后裔的救主，是万民的救主。而亚拿这位女先知则向我们展示了，在我们信靠跟认识到福音之后，我们对神的回应是称谢主和传扬福音。耶稣是神所预备的真的救恩，我们应当信靠他和传扬他。葛布利牧师在他的书中最后如此的告诫我们，他说世上万事都会改变，但基督永远不变。在多苦难的人海中，有基督的船可以风平浪静。他欢迎一切转向他的人，赐给他们平安跟保障。因为现在是救恩的时代，上帝应许凡是愿意接受基督的人都可以得着他的生命。但是救恩的日子有一天会终结，上帝宽恕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其实是活在那借来的时间之中。我们向主献上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 借着路加福音这两位神以忠心的仆人西面跟亚拿，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现在所领受的恩典是如此的可贵。我们祈求你给我们一个敬虔的心，让我们的生命不是浪费在那虚无的追求之中，而是来认识主你真实的救恩，来认识主你的信实，让我们在这地上的时间不是虚度，而是借着我们在地上的时间来忠心的来信靠主，传扬主。我们祈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跟带领，我们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之名求，阿门。